风。经文呢是传道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请听我读出。难道一个人有吃有喝，且在劳碌中享福，不是福气吗？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难道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爱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所储藏、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爱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正传道。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不好意思啊，是用哪个？我们一起祈祷。慈爱天父，我们要称颂你，因为你的慈爱美善。我们亦要感谢你，因为你救赎的恩典实在是奇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恳求你今日赐给我们，求你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愿你预立我们的敬拜，赐下你恩言，使我们可以信靠和跟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今日的正道题目呢就比较抽象一点，是暴风。暴风按字中文字面的意思去看呢，OK， 暴风这个词按字中文字面的意思去看呢，就是说要怎么将风捉住，是不是？但是风捉不捉得住啊？捉不到的。但风亦捉不住，亦都留不到下来。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去含有一种努力去找住的意思。在这里来讲，暴风这个词是其实是对这个虚空的一个强调。那这个词呢在传道书里面不断地来到出现的。我们看看传道书一章十四节这么讲，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暴风。第十七节讲到这也是暴风。第二章十一节讲到后来我察看，即是那个作者，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得来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第二章第十七节，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暴风。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将他叫他将所收聚所堆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第四章第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人灵口的工作，就是被吝啬所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跟住第四章第六节又提到劳碌暴风。第四章十六节提到，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再去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暴风。第六章第九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我们 睇传道书嘅时候，常常有一个嘅印象，就系传道书系一卷充满悲观嘅书嚟嘅，人生系虚空嘅。但系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刚才所读到呢啲嘅有关暴风嘅经文嘅时候，主要系集中喺边度啊？主要是集中在传道书前六章的内容的里面，而由第七章开始，作者就再没有引用到暴风这个的词。虚空在这个字呢，在头六章里面呢出现了26次，不过在第七章到去传道书最尾那章第12章的时候，只是出现了12次。简言之呢，虚空在第七章之后呢就不再是作者所强调的那个信息。如果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没有耐性的时候，只是停留在前面那六章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容易就认为这一卷书呢是一卷谈论人生虚空的书。但我相信，我个人相信作者写这卷书的用意不是单单要讲给我们听人生是空虚的。如果人生是空虚的话，人活着还有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的了。如果人活着没有意思的话，那神做人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那在原文的里面呢，虚空这个的字是指一口气，是指一口气。在有时候有些版本的翻译里面是译为浮云的，譬如是箴言第26章第6节里面有所讲到，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所以我们看到呢，虚空呢其实是指一些短暂毫无意义的事物来的，或者是讲是不值得一提的。所以有啲你如果睇喺英文版本睇到虚空呢一个字嘅时候呢，佢嘅翻译呢係讲係 meaningless， 即係冇意思嘅，係 worth nothing to mention， 係唔值得提嘅。咁暴风呢一个词喺传道书嘅前半段里面呢一共出现咗9次，但当中有4次呢就係喺今日嗰个嘅第二章嘅信息嘅里面。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就出现了是4次那么多。那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去形容人生是虚空的呢？为什么他要形容人生是暴风的呢？其实如果我们从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宗教里面，我们都会发现有相同的人生论调，有句说话大家都很熟悉的，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下一句是什么？有没有人熟悉啊？有没有人知道啊？人生在世一场空嘛，这些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传统的一些的说话。还有呢，还有一个还有一句成语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南柯一梦，有没有听见啊？就形容人生如梦，无论是富贵又好，荣辱又好，得失又好，到头来都是怎样？一场空。那作者究竟是哪个？他为什么要这么悲观呢？他究竟想讲给我们听什么信息呢？虽然现代的圣经学者认为传道书呢是所罗门之后才出现的作品，即是换言之呢，其实所罗门，他们认为所罗门书的作者呢并不是所罗门，另外一个这样的主张的原因呢，是因为传道书去跟所罗门王的时期那些的著作呢，那个风格呢是很不同的，即譬如说，所罗门所写过的箴言和雅歌啦，都是所罗门写的，但是传道书里面的风格呢很明显是跟这两卷书呢是不同的，所以一些人就认为，有些学者认为呢，传道书呢的作者不 是所罗门。 不是所罗门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根据教会的传统呢，传道书的作者正正就是这位所罗门，所罗门王，他是智慧之王。我们在书里面，传道书里面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作者的自我介绍的。我们看下作者去那个自我介绍，我们就知道那个作者是哪个。第一章第一节是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十二节提到，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王，作过以色列王。第一章十六节说，我心里已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第二章七至八节话，我买了驴比，驴也有生在家中的驴比，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储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之物，并许多的妃嫔。第二章第九节，这样我就日见昌盛，胜过以前的耶路撒冷众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王的又是大卫的儿子，其实只有一个人而已，就是所罗门王，就是所罗门王。虽然有人说，不是，原文那个的儿子是可以解释作后裔的，不一定是指是大卫的那个直系那个儿子，可能是后裔来的。咁佢哋呢一个讲法，亦即係暗示传道书嘅作者呢係另有其人，唔一定係所罗门。但係当我哋睇到一章十六节嘅时候，我哋留意一章十六节嘅时候，作者係点样形容佢自己呀？佢形容佢自己嘅智慧係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嘅众人。我想请问大家，喺大卫嘅后裔嘅里面，有哪个的智慧可以超越过所罗门呢？有人摇头，有人有答案，其实只有耶稣，是不是？但是耶稣又不会是写这个传道书的，是不是？那第二章第七至八节，他说他买了驴比，又有生在家中的驴比，有很多的牛，很多的财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跟住第二章第九节，他又说日见昌盛，又是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的。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只有所罗门的王，他的国度是最强盛的，最鼎盛的，并没有其他的以色列王国是可以胜过所罗门所建立的王国的。如果大家手头上有圣经的话，或者你熟悉这个传道书的话，你就会看到在第二章的里面，作者又提到他为他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其实呢，在旧约的里面呢，只有所罗门王呢是被详细地记录到他所建造那些大工程的。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章分别提到所罗门王用了七年的时间起圣殿。然后又用了13年的时间起什么王宫。那你看他一共用了20年的时间起了很多大工程。 跟住传道书第二章里面亦都提到作者呢有栽种葡萄园啦，有收造各样嘅园子啦，即係各样嘅园子，其实呢啲园子呢去有个含义，即係其实係有动物喺里面嘅。并且呢在当中呢栽种各样的果树木，还有去挖掘这个水池啦，引水来的灌溉啦，这一切都反映出什么？反映出这一位的作者他所拥有的东西呢是绝对是空前的，绝对是顶空前的鼎盛的。咁呢啲嘅描述同列王记上所记载有关所罗门王嘅事迹其实系一致嘅，所以我哋有理由系相信所罗门王正系传道书里面各位嘅作者，呢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喺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咁样形容所罗门王，他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论到智慧呢，列王记上四章三十至三十四节他有这么说，他说神赐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他的智慧呢是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记载的很清楚的，他的智慧呢是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列国的当中。所罗门的智慧 去到一个地步呢，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他作箴言三千句，跟住是诗歌一千零五首，跟住他又谈论草木，谈论即是很多东西，他的知识呢涉及到各方各面的，包括这个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等等，天文地理他都知道的。那天下的列王呢见所罗门，即是听见有关所罗门的智慧呢，他们就差人来到听所罗门所讲的智慧话。而轮到财富方面呢，我们看下所罗门有什么财富。列王记上是十章第十四节记载他每年的收入，所罗门王每年的收入，圣经的记载是金子666他连德，一个他连德的重量大概是34公斤，你乘去成啊，咁即係话呢，其实我喺呢度帮你计，帮大家计咗啦，就即係话所罗门佢每年嘅收入呢约有 22.64 吨黄金。惊唔惊人啊，呢个系财富。咁佢嘅宝座呢系象牙打造嘅，上面全部包晒精金嘅。佢一切嘅飲食器具呢都系精金嘅。圣经这样形容，他说在所罗门的时代银子不算得什么，银子不算得什么，因为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多如石头。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财宝真的很惊人的，他有套车的马匹四万，咁你可以想象中係几咁嘅，係嗰个嘅财富係几咁夸张。更加想象唔到嘅呢，就係去所罗门王室去每日嗰个嘅食物。大家试下用你嘅想象力试下去呢一个王室係每一日所用嘅食量係几多呢。咁圣经里面有记载嘅，全部是黑子白字记载下来的，是列王记上四章22节里面，他说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粉30戈尔，一戈尔呢就等细面粉30戈尔大概呢，我查了这个新译本圣经呢，去将它这个数目字呢是直接兑换成现在我们那个的单位，就大约呢是5000公升，即是细面粉一日的用量呢5000公升，粗面粉呢更加惊人， 是达到60戈尔，即是10000公升。啊，你想象是在皇室一日的 食量。咁跟住又提到肥牛呢10隻。啊，咁草场的牛20隻。咁咩肥牛同草场的牛有咩分别呢？咁我所認識呢，就是肥牛呢就是養在棚裏面的，它有個目的的，在宴會的時候即是養到很肥、很靚、很壯健，養到非常好的，拿來即是節期的時候呢，拿來劏的那些肥牛。咁另外呢就20隻在草場上那些的牛，還有養100隻，還有鹿啊，還有羚羊啊，還有一些肥禽，即是那些雞啊，或者是其他那些家禽。啊，我們可以看到呢，所羅門的財富呢是很驚人的。那輪到權力，所羅門去，聖經說所羅門去管轄諸國，從大河到腓尼士地區，直到埃及的境界，所羅門在世的日子，這些的國家，這些國家都進貢服侍他的。咁論到娛樂方面，呢又好緊要啊，特別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咁聖經裏面有形容呢，所羅門去有歌唱嘅男女，有樂隊，有歌唱團喎。即係我哋睇到所羅門係幾咁懂得享受。跟住列王記上第11章第三節日提到所羅門有妃700，都是身嬌玉貴的公主來的，還有嬪300。咁唔單止係咁樣，喺信仰上，喺宗教上，所羅門嘅成就亦係非常之大嘅。去為神建造咗聖殿呢，去用7年嘅時間，你知用7年嘅時間還用了多少的人力去建造，為神建造這個聖殿呢？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舊約，他是用了180,000人力來到7年的時間來起這個的，為神建造這個聖殿，是非常之緊要的。而他的敬虔呢，亦為他帶來了神那個的悦納和祝福。所羅門去做王的期間，樣樣都好，真是樣樣都好。用他自己的說話，就是說傳道書2章10節，他自己的說話說，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他，凡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因為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是我勞碌中所得來的份。所以我們看到所羅門是一位怎樣的君王。那究竟發生了什麼的事情，以至後來所羅門王竟然這樣說，他說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和我所勞碌成就的一切事情，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暴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哇，是什么原因令到一个这样的君王发出一个这样的感叹，对人生发出一个这样的论调呢？原来是所罗门去到了晚年的时候，去发现一样东西很重要，去发现到他之前所拥有的一切都留不住，都慢慢從他手裏面來到流溜走了。他感覺到他有大智慧，那又怎樣？他有權位，那又怎樣？他有數不盡的財富，那又怎樣？他後宮佳麗眾多，那又怎樣呢？到後來他的結局只不過是同那些愚蠢的人一樣，所遭遇的一樣，都是什麼？死亡，都是死亡。你看到所羅門去晚年的時候， 嗰啲佢所拥有嘅一切一件一件咁样喺佢手中流走嘅时候，佢嘅心系点样谂呢？但系我谂到呢一方面嘅时候，我亦谂到另外一方面，我会谂到点解好似所罗门咁有大智慧嘅人，唔能够坦然面对佢嘅结局？点解佢咁既然咁有智慧，佢唔能够面对呢啲嘅结局呢？其实嗰个落差实在系太大，嗰个嘅落差真系大到佢里边嘅心产生咗一个极大嘅空虚感。原来生命离开咗神之后，一切都如暴风。生命离开咗神之后，一切都系暴风嘅，要捉都捉唔到，要留都留唔住。点解会咁样？我哋要问点解会咁样？所罗门一直以嚟唔系蒙神大大赐福咩？如果所罗门唔系蒙神大大赐福嘅话，点解佢有咁显赫嘅成就啊、财富啊等等？旧约列王记上讲俾我哋听嗰个嘅答案。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系咁讲：所罗门王去娶了法老嘅女儿为皇后啦，又宠爱许多外邦嘅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客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大家听住吓，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话：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却是恋爱这些的女子。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圣经怎样形容啊？怎样形容他呢？圣经形容他说，他的飞奔引诱他的心去随从别神。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跟随了其他的神，跟随了一些什么的神呢？包括了这个西顿人的女神阿斯他禄，包括了亚门的神米立公，还有这个的摩洛，也包括了这个摩押的神叫做基抹。我们看到去晚年的时候就这样跟随这些的妃嫔去拜那些的偶像，违背了神那个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神。耶和华曾经很清楚地吩咐不可叫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竟行了这些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我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你要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必要将你的儿子从你的国中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大卫我的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留一个支派给你。我们看到所罗门是几时离开了神，神的祝福就几时离开了他。更加准确的讲法应该是说，所罗门抛弃了神的祝福。虽然所罗门为神起了圣殿，而这个的圣殿的伟大是有目共睹的，也一直都是犹太人所引以为傲的。但是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这里有一人远比圣殿更伟大更重要。原来那些犹太人眼里面只看到圣殿那个的外观，看不到圣殿是为哪个而做的。耶稣提醒了他们，当人以为所罗门是一个 极了不起的伟人的时候，是不是所罗门是不是一个极了不起的伟人？是。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小百合花一朵。耶稣的说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是给我们。所以耶稣讲给我们听，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人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的要求，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香港人，我不知道是广州人都是不是这么说，即是广东人，即是我想起有套戏叫做《双星报喜》，《双星报喜》里面有些歌词呢，就叫做什么搵两餐，是吧？做生做死搵两餐，是吧？大家记不记得？但是有些人为那两餐呢，真是为生存那两餐。有些人为那两餐呢，是为鱼翅花胶那两餐，是很不同的。但是这一切又怎样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好像所罗门那样，他什么享受都有，那又如何呢？这些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绝对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刚才看漏了这个。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至十三节，去这里有一次的经文，他说我知道世人莫享誉，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恩赐。是吗？是的，真是的。然后我们又再看一下第五章第十八至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OK， 我哋睇到神并冇禁止人去点样享乐嘅，神冇禁止人去享受生命嘅，神赐俾我哋有资财，使我哋可以吃用，但系取自己嗰份系我哋劳碌所得翻嚟嘅，喺我哋劳碌所得翻嚟嘅，我哋可以放胆咁样嚟到去享用，呢啲都系神嘅恩赐。所以我们看到神真是乐意赐福给人的。但是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厚，人的生命不是在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享受，单是享受这一样东西。所以所罗门去到了生命的末期的时候，去好语意深长地来到讲给我们听，人活着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来，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要在幼年的时候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表面上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是好像在教导人，在暗示 要趁着年轻及时行乐，是吧，做你所喜欢做的事。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看圣经不只是看上半卷，我们前后都看完。但是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去所罗门去的人生去到后期的时候去写书，所以整卷的传道书给我的印象就好像写着所罗门一生的回忆录，去在他自己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埋单的时候，为自己的生命要去见，即是到结束的事之前要去见神，向神交账之前，对读者发出了肺腑之言。你趁着年幼未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你的主。唔好等啊。跟住佢接着佢话唔好等啊。唔好等乜嘢。佢叫我哋唔好等乜嘢。佢话唔好等到太阳、月亮、群星都变化黑暗嘅时候，乌云再现嘅时候。唔好等到守门口嗰个人喺度震震下，甚至好强壮嘅人喺度弯腰嘅时候，以至推磨那些人都无力推磨的时候，没有等到那些时刻出现，没有等到街上面没有人，窗口都生晒了，静嘤嘤的，没有等到人怕高处的时候，人怕高处是怎样，是怕跌亲，就是老人家很怕跌亲的，长辈很怕跌亲的。人怕高处，怕路上的惊险的时候，怕杏树开花的时候，杏树开花即是表示时间过得很快。没等到尘土返回原来之地的时候，没等到尘土返回原来之地，气息回归次去赐下气息的神，意思是叫我们不要等到生命落幕的时刻，那阵时就太迟了，那阵时就真是只能够好像传道者一样这样叹息。传道者怎样叹息啊？我们看看那个第八节，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个去到传道书第十二章，是传道书里面最尾一卷书，差不多结尾的时候，传道者居然作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我们感谢神，传道书没有在这个虚空中结束，真的很感恩。传道书的结尾是为人生的虚空带来了一个曙光，这个才是传道书最尾那两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地读，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两节短短最后两节短短的经文讲给我们听，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是有目的的，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并且人是要向神负责的，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人不可糟蹋。生命是神所赐的，人不可糟蹋。神赐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是完美的。当我们回去交账的时候，哇，原来是一撇东西的时候，你怎么交账呢？好像所罗门这样是交不到账。 所以人有日他要向神交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人是不可以逃避神的审判的，人就要好好地把握机会，趁他的生命未衰败的时候，当纪念赐去生命的主，并且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使我们不至于虚度我们的人生。这个就是传道书里面那个信息。神是愿意赐福给人的神，甚至是将最好的赐给人，真是将最好的赐给人。罗马书，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里面，保罗去这么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一切，得着去我们的心都得着安息，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虚空的，亦都不是暴风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传道书里面都讲到，因为神将永恒摆在人的心里面，主既然存在到永恒，我们跟随去的人，我们的生命也跟着去传到永恒，这个就是永生。最后有个问题是给大家去反思的。如果你现在满足于自己目前那个丰足的生活，那我想你思考一下所罗门的一生。所罗门的一生，他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是世上最富足的人，但是在他的富足的当中，究竟有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呢？在他的富足的里面，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呢？如果没有的时候，他人生真是虚空的，叫做白活一场。我们自己又如何呢？我们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有一日一定会面有这个时刻的来临，我们有什么永恒在世上活着，能够给到我们有永恒价值 的东西来到带到神的面前呢？如果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呢？这个问题给大家去思考，但是圣经里面那个的传道书里面那个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人活着是有意义的，不是虚空的，绝对不是虚空的。